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星再次向您问安，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胡老师要继续为我们讲旧约书卷中的诗篇，和我们谈弥赛亚。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发扬个人与天父上帝爱的关系，更希望节目内容能够丰富我们对神的信心。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主的话语。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夫妇在你面前敬拜仰望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主你是守约是慈爱的主，你应许我们的话语，主啊，安定在天。主，我们感谢你，你从天上垂顾我们，眼目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在怀中抱抱怀揣，保守我们如同保守眼中的瞳仁。因此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主啊，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向敬畏你的人所放的慈爱是何等的大。今天我们将这一堂课交托在你手中，主亲自对我们吹灵气，使我们承受生命的道，以至于我们靠着你的话语能够存活，也打开我们的口，让我们大大向你张口，你就充满我们。主啊，使我们的硬的景象刚硬的心能够柔软。主啊，使我们降服在你面前，承受生命的道，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继续看弥赛亚的主题，诗篇当中弥赛亚的主题。那我们看到弥赛亚主题的第七讲，大卫之约。诗篇当中提到有关大卫之约的诗篇。那在还没有看大卫之约这个主题之前，我们还要熟悉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的仆人。那我们第一个小单元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耶和华仆人对神的约，他的承先启后，承先启后。那关于耶和华的约这个成语，那我们知道它是有历史典故的。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仆人，或者是说神称他我的仆人，这个典故其实我们如果要来看的话，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谈到这个仆人，如果我们从西乃之约来看，比方说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说我的仆人摩西，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七节都讲到我的仆人摩西，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故。那在旧约生命记历史当中，除了摩西之外，只有大卫被称为说是我的仆人这个尊贵的头衔，就连约书亚也是要晚到死后才被称之为主的仆人，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24章29节。那因此呢，大卫被比作摩西，在救恩的历史当中有相当关键的地位。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摩西是以色列人这个国度开始，而王朝呢，以色列的王朝呢，却是由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王开始。所以在整个的神心意当中，只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在整个救恩的历史里面， 只有大卫堪与摩西相比。那我们再看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节，这边特别讲到神对先知拿单说，我的仆人大卫。这一段我们称之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称之为大卫之约，就是大卫在国中太平，境外呢也没有敌国外患的侵略之下，他在住在自己的宫中，他觉得他必须要为神的殿出一份力量，要建造神的殿。起初呢，拿单呢是同意的，但是晚上回去，神的灵就感动拿单，告诉他说，大卫不能够建殿，大卫是一个战士，要兴起他的儿子来为他建殿，他的后裔来为他建殿。所以基于这个底下，神就看重大卫的心意，所以就与大卫立约，我们称之为大卫之约。那在这一段的这个大卫之约的当中啊，有两次提到耶和华使大卫安静，不受仇敌的扰乱。第一处是在第七章第一节，第二处是在耶和华他自己的宣告说将不受仇敌的侵扰，这是在十一节，第七章第一节跟十一节啊。这个使某人得到安静啊，这个是主要是在生命记事历史跟历代志历史都出现过。出埃及记33章14节也使用。那生命记事历史的用法是常是与神给大卫的应许以及圣殿有关系。提到说是耶和华使大卫安静，不受仇敌的扰乱，那这个就是表明神最终要给以色列人祝福，安居在应许之地，就是立为主民的地方，免受仇敌的扰乱。表明呢，以色列的盼望，还有他们以色列国度的盼望跟目的，要透过大卫来完成。那从这个成语当中，我们知道，如果反之，大卫如果国中啊受到仇敌的扰乱，那你看像撒母耳记下第24章，神兴起激动仇敌来攻击大卫，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一定是大卫和以色列民远离神，远离神的这个约，远离神的话语的结果。主要的我们来看百姓的福祉啊，决定是王和王的继承人。所以在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7到9节，我们看到大卫要得君王的职分，要牧养以色列民。那10到11节呢，那个百姓要得平安，要在栽培的地方。然后呢，11节的末后呢，神使大卫不受的扰乱。那如果我们跟生命记31章1到6节神给约书亚的使命啊，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看得出来，运用同样的一个技巧，就是谈到1到4节，生命记31章1到4节谈到约书亚，然后5到6节的前半段谈到百姓，就是你们，6节的后半段继续提到约书亚。那所以你看，跟前面撒母耳记下大卫之约的形式是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简单的看百姓的福祉，百姓是否能够行在主道上，决定是在王和他的后裔。我们以前谈过，无论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些受膏者就是神所拣选出来，无论他是先知是颁布神话语的，祭司是施行神话语，或者君王是管理百姓的，他们的共同的一个职责就是要使神的话语通行全国全地，不受到任何的拦阻。所以尤其是君王，他运用他的行政资源呢，使国家的内忧外患来弥平，以至于可以让神的话来造就这些百姓。所以百姓的福祉是决定在王和他的继承人，这是我们可以很清楚。所以呢，在摩西和大卫二人的身上也是有这样承天命的一个形式。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啊，就是表达神对他所拣选属灵的领袖所昭示的使命跟应许啊，直接影响所有的百姓。那如果就大卫来说，他是完成士师使命的，像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7节 还有十到十一节，说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众士师所未能完成的最后的安息，大卫和他的王权的继承者要完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约书亚记也是这个样子，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约书亚来继承西乃之约，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旅行进入迦南的一个遗志。然后呢，列王记上第二章一节到第四节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时期近了，所罗门来承继大卫之约，更续建殿牧养的遗志。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更续，世世代代的更续，可以在旧约里面，旧约的救恩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明显。同样的，我们在看新约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就是你看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特别提到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看起来像不像神在对于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这是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八节说，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看到这个就是属灵产业的一个根续，神的使命的根续，交托给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领袖再交托给他的接棒人。第三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将他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们所传的福音。这边就谈到保罗的传承，保罗所领受的使命就是将福音能够交给接棒者，而且这个接棒者的本质是什么？是忠心能够继续交棒的人，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刚这边又提到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话语道成肉身的传承者，他忠心的将主的话语执行在自己的身上，也传递于凡跟随他的人身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承先启后啊，在旧约的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就看得那么清楚。所以我们这边简单的来看，如果以西乃之约跟大卫之约两相做对比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画了一个表，那个一个表哈，也是非常的，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的精致。如果我们这样的讲，以建造会幕与建造圣殿传承的对比，因为我们知道会幕是西乃之约的记号，那圣殿呢是大卫之约的记号，以这两个具体有形的记号来代表这个两个约的话，那它也有这种根续传承的意义。因为比方说建造的实况来看，这个西乃之约的会幕啊，起造人是摩西，蓝图呢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九节，照着神所指示摩西的样式造的。成造人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犹大支派的比撒列，这是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三十节讲的。那一个配合的同工呢，营造的人呢是但支派的亚和利亚伯，这是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三十四节是记载的。那当整个会幕建造竣工啊完成的景象呢，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是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节啊所描述的。那至于大卫之约的圣殿呢，起造人呢是大卫，那蓝图呢是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二节，大卫亲口说被神的灵感动所得的样式，是神亲手画给他的。那成造人呢是犹大支派的所罗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一节。那营造的同工呢啊，一起来建造的同工呢是但支派的户兰，这是历代志下二章十四节。当圣殿建造完毕献殿的时候呢，历代志下五章十四节描述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神的殿。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传承呢，连有形的这个记号就像歌里一样，这个记号都充满了荣光，都充满了神的荣耀，表示呢神 是以马内利神，神与之同在，神喜悦这样子传承，神验证了这样的一个传承。所以接下去我们如果再顺藤摸瓜，我们再继续看大卫之约这个仆人之间的这个传承，耶和华仆人的传承跟大卫之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就想到以赛亚书55:3-5当中大卫之约跟神的仆人有什么关系。那这一段经文哈，我们稍微读一读，以赛亚书55:3-5，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我们知道53是在讲神的义，对不对？那55就在讲大卫，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原来的文字当中啊，应该把它翻译成说，神要跟所有的愿意来得不需要工价的恩典的这些百姓立永远的约，就是应许大卫的那可靠的恩典，应该翻成那信实的慈爱。神的慈爱和诚实是应许给大卫的。但是这一段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看到当初大卫在得知拿单颁布的大卫之约的时候，大卫不是在撒母耳记下7:19就说到吗？说哇，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这个神给我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啊！大卫亚于神的应许，正显示出大卫为此的约定，表示说他承受了全人类的代表这个样子传承的一个使命。也就是说，当年神对亚伯拉罕说万族要因你的后裔蒙福的那个传承啊，神应许的传承是落在大卫的身上。所以大卫说，我有荣焉啊，我的家是这是一个小的家，我算什么？我的家算什么？你竟将这样子的一个大重责大任赐给我。所以神透过以赛亚书55:3-6也特别谈到大卫的恩典啊，大卫的恩典就是应许大卫那信实的慈爱，是透过大卫的后裔当中传出来的。这个后裔是什么？这个后裔就是4说，神说他已经立那个慈爱和诚实啊，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那个神慈爱的极致，就是落在神的特定的一位后裔的身上。这位后裔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不认识那位弥赛亚的国民，神的慈爱和诚实啊，要把他招来，甚至于要向慈爱诚实，就是这位弥赛亚奔跑。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荣耀了，荣耀你，神已经将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荣耀赋予大卫的那个特定的后裔，就是称之为慈爱和诚实的。所以那句大卫信实的慈爱，在前文后理当中早就是以一位君王和司令的身份出现，那而且是用必向你奔跑第二人称的口吻来预言。那我们不禁就让我们想到撒母耳记下7大卫之约，神的慈爱不离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国位必永远坚立，正是约翰福音1:14所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慈爱有信实，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荣光的显，是不是？再来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13:16-39也有精辟的几个见解。这边特别讲到说，以色列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祖宗，当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了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既灭了迦南地的七族人，就把那地方分给他们为业，后来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 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的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的时候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弟兄们啊，亚伯拉罕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旧世的道传给我们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什么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圣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这是使徒行传13章16节到39节。我们看到这个仆人的传承从大卫之约所罗门一直传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真正传承真道能够将摩西的律法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就得成义，不见朽坏的那一位神的义仆了。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一脉相承的这个根据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在这个诗篇当中这个弥赛亚与大卫之约的这个经文了我们看两篇诗篇，一篇是诗篇89篇。所以大卫之约这个重要的部分，就大卫之约又称为父子之约，重要的部分就是将这个以马内利的信息就是神的慈爱跟诚实就具体成为道成肉身的基督的一个应许不然神的慈爱跟诚实只是神的一个属性而已，但是因着神的应许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沛然降生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受苦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使我们这一些看见神律法的，看见神应许的不能靠自己行为称义的，因着信靠，因着呼求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得义，就能称义所以我们现在看诗篇89篇跟诗篇132篇这两篇诗篇89篇，诗篇89篇我们打开诗篇89篇。那我们因为这篇诗篇篇幅比较长我们在这念一段我们念一段我们先看这个诗篇8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你看这个地方慈爱诚实出现了慈爱诚实出现，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感谢主神的慈爱并不离开大卫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仆人大卫起的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 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谁能像耶和华呢？好，我们跳过去看，我们跳过去看。好，到了第十八节，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经把我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我寻得我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啊，这个又是看到这个所谓的原始福音啊，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24节，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啊，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亲，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大卫之约很典型的哈，那个是以父子相称之约哈。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必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底下继续，好，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人的杖责罚他，用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依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要在我面前如日恒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底下就谈到说，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你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啊，等等等等啊。啊，第四十六节说，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主啊，你从前凭你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主啊，求你纪念仆人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样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的受膏者的脚中。好，52节，最后一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把这一段经文把它读完啊。我们看到这个诗篇89篇呢，是这个以探啊，是所罗门圣殿当中担任这个敬拜的当中的一个要角，这个历代志上15章17节19节啊。大家熟知大卫之约啊，反映出这个神对于当人的君王啊，人君的一个失望啊，而盼望未来的一个弥赛亚啊。这一个结构哈，这个结构这一段的结构哈，是1到4节啊，是神赐给大卫的应许啊。然后呢，一个赞美诗是5到18节啊。然后19到37节是耶和华对大卫的应许啊，是把整个大卫之约重新再用诗体的方式再叙述一遍啊。那38到45节啊，是在哀叹大卫王朝的失败啊。然后46节到51节是作者的一个恳求啊，代替以色列人的一个恳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拿单应许大卫哈，有12个要点啊。 是再到这12个要点哈，就是第一个要点是大卫和他的后裔必要得着神的帮助，大卫的仇敌必不能压迫他，使他受苦。第三是神要打败大卫家的仇敌。第四个是大卫的能力就是脚要得胜，神赐恩于大卫家。第五，大卫的国度要超越迦南地，整个的国度。第六，大卫和他的后裔要称呼神为我的父我的神，拯救我的磐石。第七，大卫被高举，被称为神的长子，这是大卫的后裔当中被称为神的长子。神与大卫所立的约，这个第八点和他的赛永远不终止。第九，大卫的后裔和他的宝座要如天之久。第十，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后裔当中如果有违背神的律法的，那这个神要管教的。那第十一，神永远不收回给大卫的应许。第十二，神应许大卫家要再度向天上的日月永远恒存。那所以这篇诗篇是用这个先知这个预言式的完成式来写的。那预言这个未来会有的大卫王朝会有的这个灾害那比方说大卫家这个受膏者要受到神的责罚，38节39节说大卫的冠冕要被污秽那这个大卫之约看起来好像被废弃犹大的城墙要被拆毁那大卫的宝座被砍到地上，荣耀也告这个结束但是呢却看见这个神要快快的拯救神不会长久的发怒神也会因着生命的短暂，人生命的短暂兴起他的拯救出来。这一个是基于神的慈爱和神的信实。我们知道我们刚才也读了相关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有真理其实它原文就是有慈爱和诚实因着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了要看到神弥赛亚的国度神的应许都要成为事实都要成为事实，成为事实所以我们接下来看132篇这边那这一篇就特别的谈到这个神使这个大卫这个要成为这个受膏者永远坐在神的宝座上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诗篇132篇这样来看的话大卫立意要为耶和华建殿，这1到5节里面所看到。那当圣殿建成了，百姓有热烈的回应那所罗门建殿的祷告称大卫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这个11节到12节，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再度的什么稳固神选择锡安做建殿的城所以整个的132篇当中，我们看到。弥赛亚的三样象征是大卫的脚就像这个大能的王发生像弥赛亚的这个苗裔一样那都是指的是弥赛亚还是指到大卫的是明灯灯是在圣殿当中的照明用照样大卫家也要在神的殿中永远作王冠冕不仅用于君王也用于受膏的大祭司那这一节当中的所谓的发光跟大祭司头上戴的这个金牌是同一个字源所以冠冕要证明弥赛亚要做未来的统治者而且身兼君王跟祭司二职所以这一篇当中是什么是要在君王跟祭司二职之间筹定和平的一个诗篇那受膏者不是地上大卫支派的受膏者乃是属天的受膏者基于上面的这个我们看到神在早在创世以先呢就已经预备了救恩然后一脉相承透过他忠心的仆人将神的中途神的受膏者就是那独一的弥赛亚赐给凡相信他的人 感谢主，我们就透过大卫之约也可以清楚看到弥赛亚是如何的沛然依约而来依约而来。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啊，我们在你面前承受生命的道，主啊，你依约而来，求主你哦施恩垂怜，使我们能够对主你的约定回应。主啊，就像大卫之约当中一样，若是我们悖逆，求你兴起人的杖来责罚我们，兴起人的鞭来管教我们，以至于主我们不离开主你的慈爱和诚实。主啊，因为你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因为耶和华耶和华 你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哦，主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也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恩惠，来承受受苦的事业，与主联合，我们便能够体会到罗马书八章里面的景况，我们必将大获全胜。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生命这个上面得以显明了。
动在别人的身上，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你并不寂寞也不孤单，你的眼泪擦拭尽，你的祷告他垂听，你的苦难他痛恨，你的一切他担当，不定的传承者，你在祷告中编织爱网，你在祷告中不住破口，你眼泪为人在救，是怜悯大过审判，不明的传道者，你笑话耶稣基督的死，是耶稣基督
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